马祖蓝眼泪能变成床头夜灯吗？法国这座城市计划用生物发光变身超美荧光城。一天，法国小镇朗布伊埃 Rambouillet 的疫苗中心内，民众的休息室正散发出微弱的蓝绿光。这不是什么杀死新冠病毒的紫外线光，而是用来营造疗愈氛围的环保灯。这种环保灯的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放有一种发光细菌，发光完全不耗电。生物发光技术，台湾人不陌生。这盏细菌灯来自法国生技新创 Glowy， 它如何不耗电的自体发光呢？身为台湾人的你，对这种原理应该不陌生。台湾的马祖有个景点叫做蓝眼泪，它是在马祖沿海一带会发出蓝色光芒的美丽景色。蓝眼泪的主要发光生物为夜光虫，它是一种单细胞生物。由于体内有许多具有荧光素的球状胞器，当受到潮汐变化与海浪拍打刺激时，会经由发光素结合蛋白抓住发光素，再透过发光素氧化酶氧化发光素，而放出蓝色生物光。不耗电，好环保。法国团队研发生物发光细菌灯。Glowy 的蓝灯也是来自生物发光 Bioluminescence 反应，不过是来自一种发光细菌，名叫费氏弧菌 Elie Vibrio Fischeri。Glowy 团队将费氏弧菌搜集在瓶子中，并装入咸水，提供细菌养分，把氧气打入水中，制造出让费氏弧菌能够发光的环境。由于这样的发光机制是细菌正常的代谢，因此除了让细菌进食外，不需要提供如电力等其他能量，也不需要被插头线缩灯泡位置。如果要关灯，只要把氧气切掉，就能让细菌进入厌氧阶段，停止发光。Glowy 的生物发光培养皿。Glowy 的创办人蕾 Sandra Ray 表示，公司目标是把改变城市使用灯罩的方式，我们想要创造一个环境，造福市民、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借由实施这项光的新哲学理念，打造一个真实且不一样的未来。Glowy 的创办人蕾表示，人类自1879年发明第一盏灯泡以来，制光的方式没有太大变化。就算 LED 灯泡在1960年代出现，大幅度降低发光成本，但灯泡仍然依赖电力。因此2014年蕾创办了 Glowy， 想借由生物发光的微生物研发永续的液态原始材料。蕾指出，比起产制 LED 灯，这种发光方式使用的水更少，碳排放更低，而且该液体还能经由生物分解。Glowy 是全球相关产业中研发进度最快的公司，正与许多公家单位合作。法国小镇朗布伊埃市政府投资 Glowy 10万欧元，约310万台币，计划将该镇全面改造为生物发光的实验室。朗布伊埃市政府的公共空间主任杜黑 Guillaume Dauet 相信，如果这项实验能够成功，将为整个国家带来改变。这攸关城市的未来，如果这个模式真的成功，我们可以大规模部署，替换现存的灯光系统。杜黑表示， Glowy 目前也正与法国、比利时、瑞士与葡萄牙的40座城市洽谈合作。欧洲议会也赞助170万欧元，约为5300万台币。法国的国家健康与药学研究中心也提供技术支援。生物发光能成功替代生活光源吗？有难度。美国范德比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的生物科学教授强森 Carl Johnson 指出，生物发光要大规模应用，仍有许多挑战。首先，你必须要喂食细菌。目前 Glowy 的技术每隔几天到几周就得补充营养素，而且在细菌变多时还得进行稀释。第二，发光很依赖环境的温度，冬天可行性不高。第三， 比起电力供给的发光，生物发光的亮度很低，但也许可以借由提高密度改善。Chloe 表示，细菌灯的亮度为每平方公尺15流明，但若以公园或庭院的公共照明来说，每平方公尺至少要25流明。以220流明的家用 LED 聚光灯举例，地板照明每平方公尺可以有111流明，显见细菌灯的亮度远远不及。目前 Chloe 正尝试不同温度与压力，希望能改良灯光的密度。其他正在改善的生物发光技术，细菌灯需不断喂食细菌，这个缺点其实也能改善。理论上来说，只要提取细菌中的生物发光酵素荧光素酶，就能让它发光。温哥华的 Nioka Design Labs 正使用酶来研发发光棒，总监怀特·黑德 Page Whitehead 说，与其使用整辆车，我们只取车头灯。酵素的相关技术已经让我们不用再依赖细胞运作的系统。这种发光棒应用范围很广，从执法、军用、演唱会到鱼饵等，但由于它含有化学复合物，因此不能回收。许多研究人员担心这些化学物质会影响海洋生态。 Nioka Design Lab 发光棒影片。希腊远程教育大学 Hellenic Open University 主导的一组研究团队正在研发生物发光的植物应用于马路上的环境灯光。他们预计，如果一盏植物灯可以发出57流明的光，若要符合欧洲的行人马路街灯的最低标准，马路两侧每30公尺就需要设置40株植物。虽然目前看来，真正要达到不供电、全环保的生物发光灯具，还需要一些技术研发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的城市能够像电影《阿凡达》的树林一样，到处都发光，那么不止地球被减碳而救，人类的心情也能够被好好疗愈吧。